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透过网络，我们一同的来同心的敬拜。今天也是母亲节，在这里特别祝福每一位的母亲，母亲节快乐！愿神纪念各位母亲的的劳苦，特别真的在世上母亲的爱也正是反映，将神的爱能够更具体的能够反映出来，真的让我们看到一个弱小的 baby。如果没有母亲，当然现在的时代父亲也是很重要啊，来养育孩子的时候，没有父母亲的爱在当中的一种的牺牲，很难想象一个小 baby 怎么可能能够有健康的成长。所以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我们真的在这里求神来赐福给每一位的母亲，也让他们在这个的节日的当中能够来享受儿女给他们的孝顺，也在每天的日子里面来经历神的爱。母亲节当然我要围绕着母亲这个的话题跟大家来分享信息。不过呢，今天我选了一个的经文我想很少人会用截断的经文来去讲道来去讲，特别来讲母亲。我选了马太福音的一章一到十六节。当然，如果大家对马太福音还有一点的认识的话，我们都知道，这是一段记载耶稣基督家谱的一段的经文。记得几年前我讲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也曾经讲这段的圣经。不过当时我讲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是着重在讲透过那个家谱来看耶稣基督皇这样的一个的身份。那今天呢，我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家谱跟大家来思想的一个话题是从耶稣基督的家谱的当中的母亲来看恩典。在这个家谱的里面有很多的名字，很多时候我相信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特别读到这个的马太福音，一开始打开这段圣经的时候，第一章这段的圣经，很多时候很多的人都会跳过一开始就会跳到16、18节来去看有关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故事。但是如果我们细心去思考去读这段的圣经的话，还是说我们先把经文打出来吧就 OK 就可以了。如果我们细心去读这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拿来做灵修，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曾经拿过耶稣基督的家谱来做灵修如果你拿耶稣基督的家谱来去思考的话，可能我们在当中会有很多的发现，有很多的惊讶，怎么可能耶稣的家谱会有这些人的出现特别今天想跟大家来透过这个家谱我不会跟大家来念所有这个家谱这十六节，因为是在大家读上去也没有太大的兴趣去读，也读了也不会忘记那我们看这段的家谱的时候，都是讲谁生谁，谁生谁，都是一大堆的名字。但是呢，我想我就单从第三节读到第六节就好了。那今天读经很短只有几节的圣经那第三节到第六节，然后我们等下我们再跳到十六节就好了。 那第三节圣经这里说，犹大从他玛士生法拉斯和谢拉，法拉斯生西西伦，西西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沙门，沙门生拉赫士，不，沙门从拉赫士生波亚斯，波亚斯从路德士生俄比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大卫从乌里亚的妻生所罗门。然后我们就跳到16节，十六节是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好，我们回到3到6节。那如果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这里记载家谱，犹太记载家谱就是很简单，谁生了谁，谁生了谁啊。当然呢，在这个的形容的里面啊，是有它的讲究的哈、啊。当然，我们今天就不去谈论这个哈、啊。但是从第三节这里，这个形容很特别，他说从犹大从他玛士生法拉斯啊，犹大是从这个他玛士，他玛士是啥？他玛是一个人啊，是表示他是一个的女性啊，女人的名字啊，犹太人的家谱一般来讲都不会把女人的名字放在上面的，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一个非常特别的啊一个的表达啊。那在这里记载了，刚才与我们读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记载了五个的女妇女啊，可以说是五个的母亲啊，因为他们都从他们身上生了孩子啊，从这有五个的母亲在这个的家谱的当中。那每一个的母亲的故事啊都是非常特别的啊。那今天我也不会跟大家来把这五个的母亲的故事一一的跟大家来分享，因为实在没有这个时间啊。但是我可以把这个的经文这个 reference 给大家哈、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啊，大家可以回去去读一读啊，去理解一下这些的母亲他们的故事是怎么样一回事啊。那但是我今天会跟大家来讲他玛啊，是在创世纪的38章，创世纪啊38章他玛的故事啊。然后大家如果想去看拉合的故事的话，是在约书亚记的第6章啊，Joshua 的第2章啊，跟第6章的其中一段啊，拉合的故事在约书亚记的第2章啊，跟第6章的其中一段。然后路德啊，我相信大家读这个路德的话，可能会想起旧约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路德记啊，大家有个如果想了解路德的故事，也可以从路德记里面来读过来。然后这里说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啊，这里连这个的妇女的名字是谁都没写了啊，特意要讲从大卫是从乌利亚这个人的妻子啊生这个的所罗门啊。乌利亚的妻子是拔示巴啊，是在撒母耳记下啊 ,2 Samuel 啊，撒母耳记下11章跟12章。如果大家读想了解啊这些的母亲的故事，大家可以从刚才给大家的圣经的经文的里面你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故事，都是非常特别的，我相信你会有兴趣哈去读他们的故事啊，挺有意思的啊。时间关系，我们不会把每一个的故事来跟大家来交代，但是我就选了第一个哈，犹大从他玛这个人这个妇女身上所生的这个的孩子，还是说从他玛这个故事跟大家来去分享。 那究竟发生什么事情？在创世纪的38章啊，如果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章是好像特意的把它插进去的啊，因为前文后文都不是讲这个犹大的，都是讲这个雅各的另外一个儿子啊，约瑟的故事。但是在这个38章，就是把这个雅各的12个儿子的当中，其中一个犹大的他跟他玛的故事插进这里面去啊，我相信是有意的啊，有意的啊。那这个故事是在这个的讲到犹大啊，讲到犹大啊，他发生什么事情呢啊？他娶了一个迦南的女子啊为妻啊。我们知道耶和华神啊，在旧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犹太人不应该跟迦南的任何的民族啊有任何的婚姻的关系啊，因为神不喜悦啊，因为哪些都是怎么说呢啊，敌对神还是说藐视神啊，不敬畏神的一些的外邦的民族啊。那但是这个犹大啊，却从这个这娶了这个迦南的啊一个女子为妻啊。那然后呢，他这个的迦南的女子为犹大生了三个孩子啊，第一个孩子叫儿，第二个叫俄南，第三个叫实拿啊。那这三个孩子呢，后来长大了啊，这个大儿子儿，他娶了他玛。所以他玛是犹大的师父，那就是说他的儿子的妻子啊。但是犹大这个的大儿子呢啊，圣经形容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神不喜悦，他常常做一些神看为是恶的不好的事情啊。圣经形容神就叫这个大儿子死了啊。在当时的文化习俗的里面，这个弟弟啊有责任娶这个的哥哥的妻子，他的嫂嫂啊，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为这个的哥哥留后啊。但是这个第二个儿子俄南却不愿意啊，他有行神所看为恶的事，所以呢神也让他死了。那当犹大看见这个他玛啊跟自己两个儿子都结婚，但是这两个儿子都死了，那心里面就想啊，好像我们中国人可能就想，哎呀，这个的妇人啊，可能是中文说什么客夫，是不是啊？对自己的丈夫可能要不好哈，可能是就是不愿意哈，不愿意再把第三个的儿子来娶这个的他玛啊，因为他的担心，如果第三个儿子也同样的死掉，那就无后了吗？啊，所以他不愿意，他就叫他玛啊，他说你就先为你是父家在那里等吧，因为我第三个儿子还小啊，等他长大啊，我才把他来叫他来娶你吧啊。那就一把就把这个他玛拆回家去了啊，在那里等啊，等了多年。这个的犹大所娶的这个迦南的女子死了，这个的第三个他的儿子也长大了，但是他不愿意啊，让他的第三个儿子娶这个他玛啊，他就不告诉这一个的他玛，也不跟他联络啊。但是他玛知道这件事情，知道他不愿意把第三个儿子来娶他，然后后来他又晓得这个的犹大啊会去某一个地方啊，所以呢，当时他本来就是一个寡妇啊，他们那个犹太人穿着寡妇的衣服在装束 啊，但是当时他知道他的公公哈、啊，这个犹大啊要去某个地方，他都脱下这些寡妇的衣裳，都打扮成像一个妓女一样，然后坐在那个犹大经过的路旁啊。这个犹大经过看见他啊，就与他发生关系，因为他以为他是个妓女啊。那当时这个的。他玛呢要这个犹大要跟这个他玛发生关系的时候，这个因为他是妓女嘛啊，要交易啊，然后他说，哎，我没有钱，暂时身上没有钱啊，将来我在路过的时候我才给你钱，有这样的事情啊。那个的他玛说，好啊，没关系，你身上有什么的物件啊，就抵押一下啊，将来你再拿钱来换回去。哎呀，是在荒唐的事情。那个他玛就要了犹大身上的一些的东西啊，他的杖啊，他的印啊，这些的东西。那后来他玛呢就从犹大怀孕上了。这个犹大后来又听闻这个的他玛他的儿子的师父好的太太好竟然守寡，竟然现在是怀孕，他肯定是圆通奸啊！所以呢，就按照当时的规矩，就应该把他拿出来，把他去打死，把他烧死。所以他就要这样去做啊！但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那个他玛就告诉他啊：“我身上所拿的这些的物件，就是哪个人使我怀孕的。”这个犹大一看见，哎呀，这些东西是他自己的东西，他一下子就明白过来是什么一回事啊。那他玛的怀孕是从犹大而来，他玛是犹大的儿子，两个儿子的太太，无论是从当时的犹太人。还是到现在的人的道德伦理道德的眼光来看，这都是一个乱伦的一个的关系。这个他玛竟然是从犹大他公公的身上怀孕了，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不单只是古代，就是现代都没有办法，有人能够一般都不会接受这样一个的事情，都会觉得这个他玛是实在是一个不洁净的不检点的一个的妇女。但是当我们看这个的家谱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刚才说提到的五个的妇女，五个的母亲，几乎从任何的角度，从犹太人的角度也好啊，从我们就算是今天这个文明这个开放的时代的也好，都会觉得这些的妇女怎么可能可以有资格合格成为弥赛亚救赎主的一个的祖先。你看一看这个呢，拉合圣经里形容她是妓女啊，当然是个外邦人，路德也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啊，乌利亚的妻子啊，他是从大卫生的所罗门。圣经为什么这样形容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这个是圣经里面特意的这样来描写来形容，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大卫这个人啊，竟然抢了人家的妻子，从人家的妻子让他怀孕生孩子。是多刁人的一个事情，但是大卫竟然是以色列民族里面一个伟大的英雄，耶稣的祖先这家谱里面还有一开始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大卫是那么的重要出名的一个人，竟然他是抢了人家的妻子，然后生了所罗门。所以无论是从任何的角度来讲啊，刚才所讲的几个妇女都不合格成为神降世为人的祖先 你说玛利亚不是挺好的吗？对啊，玛利亚是一个虔诚的妇女，是非常好的，从神的眼光。但是从世人的眼光，她也是不合格，因为她还没结婚，她就生子了。从人间的立场，她简直是不可能的，还没结婚，许配了，她就怀孕了。五个的妇女，五个的妈妈，从人的眼光来看，都不合格。可以成为耶稣基督降生为人的祖先，但是却奇妙的，竟然在这样的一个的那么重要的一个的人的身上，他们的祖先竟然是这样的，然后还记载在他的家谱里面，究竟要让我们看见什么？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那基督教常常把恩典挂在口边，哎呀，基督徒最喜欢讲，哎呀，神的恩典，哎呀，感谢神的恩典，好像恩典这一个的形容，好像很随意的，很常常挂在基督徒的口边。什么是神的恩典？当然，如果我们按照字义来讲的话，很简单，恩典就是不配而得的东西，就是恩典。这个是从字义的角度来去讲这个恩典。但是我们还是不明白什么是恩典，不配而得。但是当我们看这个家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如果我们去思考在这里所记载的每一个人，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下来啊，有些人他的名字，他的故事比较多，比较清楚，有些只是一个名字，我们不知道背后什么。但是从我们所知道的这些人的故事的里面，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资格配得被称为一个义人，可以有资格合乎神的标准，能够成为神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祖先。但神却这样的选择他们，让他们在这样一个的重要的一个人的身上成为他们的祖先。这个几个妇女从他们身上，我们开始有一点点稍微明白，不是他们过去做过什么的事情，或是说他是怎么样的人啊？犹太人来看，外邦人、外族啊，就是不合格。不是他们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不是他们是什么样的民族的人，那个都不是最重要。神要在他们身上要完成的事情才是重要。什么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就是不是那个人过去做什么，或是他是怎么样的人，乃是神要在他的身上使他成为一个合用合用的人。神在他身上能够成全一个完美的计划，一个不完美的人，但是神能够从他身上去完成一个完美的神的计划。这个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就是让一个不合格的人能够被神来使用，去做，去完成一个完美的神的旨意。这个就是恩典。这是我们看每个人在神面前都不完美，在神绝对 完美的标准的底下，没有一个人能够及格达到神的标准。可以说我们只是50步笑百步，我们 稍微被比别人好那一丁点，我们都觉得我们是比所有人都好了。如果有人读到这个创世纪的38章讲到他玛的故事的时候，如果有人说哎呀他玛这个人实在是要不得，他怎么可能要竟然做出这样一个的事情呢？但是我们如果细心去想一想，如果我们说他玛不对，犹大比他玛差的多了，是不是？首先他是一个神他是一个明白神的教导的一个的人，他知道不应该娶那些迦南神不喜悦的人为妻的，他却做了。他看见这个的大儿子死了，二儿子死了，他内心里面就很自私的，不想第三个儿子自己的儿子都死掉，所以不敢要他来娶他玛，他以为是他玛害死了他的儿子，他没有想他的儿子有什么不对，以知道神让他们死去。再说当他玛知道犹大要经过某个地方，为什么他会装扮成妓女坐在那里等他？肯定是他玛知道当这个犹大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见到妓女的时候一定会跟他发生关系的，所以他玛才会这样的装扮自己，意思是说犹大不是一次，不是头第一次去找妓女，他可能已经成为他一个很习惯的事情，所以很多人都知道了，经过那个地方他就会做这个事情，所以他玛才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说他玛不对，他玛不够好，犹大比他差多了。但是我们想想，神竟然把犹大放在这个的耶稣基督的家谱的里面，神竟然从犹大的后裔里面产生出像大卫这样一个的人，像所罗门这样一个人，像后面所罗巴伯这样一个人，我们就会发现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教训。神不是看犹大有多好有多坏，那是神看到的是什么？神看到的，神能够透过犹大他玛他们所生的这个的孩子往后会成为怎样的一个他可以使用的人。恩典是什么？恩典呢，是神的眼光超越了我们人的眼光，看见我们生命当中能够被他所用的，而他选择用我们这些不合格的来完成他的旨意。恩典是什么？讲到恩典，其实就是神的主权，神的永恒，神的眼光。我们常常看的是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做了什么。神看见的乃是我们能成为怎样的人，这个才是重点。恩典就是神能够使我们成为他所要用的一个的人。让我回来再讲这些母亲。这些母亲想一想，为什么他们有那样一种的心要生一个孩子啊？第一个丈夫没有，第二个丈夫没有啊，那就算了吧，干嘛还一定要生个孩子？当然有当时的文化啊，有当时的宗教，更是当时实际生活的需要。因为在古代， 妇女是没有依靠的。如果没有丈夫，没有父亲啊，她到年老的时候她就无所依了。所以唯有有孩子，她可以依靠孩子。所以当然这个实际的需要。但是我相信更重要一点的事情是，作为一个女性，她内心里面有一个渴望要做母亲的天性。而我相信这个是神给每一个的妇女，每一个女人内心的里面一个的天性的一个的特点。当母亲其实不容易的。想一想在古代啊，要当一个母亲，要生一个孩子，是要面对多大的挑战。在古代生一个孩子可以说不像现在哈、啊、那个先进的世界哈、啊、有那么好的医疗，有各样的一些的护理哈、啊。在当时的时代，古代那里面啊，一个的妇女要生孩子，她就是把生命放上去了。有人那个古代的人说，那个妇女生孩子就是把一只脚踏在鬼门关上面去了，就是说，很多时候一个妇女生孩子的时候，不一定能够顺利生下来啊，甚至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会失掉生命。所以要生一个孩子是要非常冒险的一个事情。生一个孩子不是把他生下来就好了。在古代，孩子是谁来教养的，来让他长大的。在古代都是母亲的责任。男性不会去处理这些孩子的事情。所有都是母亲的责任，教养、帮助他成长，供应他的需要，都是母亲的责任。所以，当他有一个孩子的时候，他要付上极大的代价，才能够让这个孩子去长大。我在想，如果他里面没有一份这样一个科目。一份这样的爱心，要他去面对生一个孩子是不容易。想想这几个的妇女，几个的妈妈，她跟一般的母亲不一样。这几个妈妈，她们承担的压力是多等的大，何等的大。她们被人所看的眼光是一个被藐视的眼光，被鄙视的眼光。他们是不会被当时的社会，他们的四周围的邻舍所接纳的一群的人。当他们怀孕，当他们生子的时候，他们要遭遇的压力是何等的大。当这个孩子出生长大之后，他们说要教养的过程里面，他要承担多少的一些的别人的指指点点。但是他们都愿意这样做。我相信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因为神把一个母亲的爱在他们放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当一个妈妈见到自己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她都无条件的去爱这个孩子。那刚才我们陈前姐妹，谢谢她带领我们今天的诗歌哈、三个母亲的三个孩子的母亲哈、要照顾孩子，他体会，我相信他很深体会照顾孩子是那么的不容易。所以我们看见刚才他的祷告里面，对不对啊？对母亲哈、我们求神给母亲真的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啊，有那样的一种的恩典，一种的赐福。母亲要付上极大的怎么说呢，无私的爱，不眠不休的付上代价，才能够让孩子健康平安的去成长。这个爱我相信是来自神， 是天性，是来自神，没有从神来的爱，只是爱都是短暂的，都是自私的。如果不是从神来的爱，我们有时候看见哪些的孩子，有时候我们真的很烦的。孩子可以是天使，但是也可以是一个让你烦到你想把他摔掉的一个的怎么说呢？一个不知道怎么形容好了，我不想讲脏话，实在是一个让我们很气的一个时候，对不对啊？每个母亲可能相信都会经历过，但是里面就是有这样一份的爱，容易愿意去包容接纳。我相信这样一份无私的爱呢，是从神而来的。啊，我跟师母现在已经升级了啊，我们做外公外婆啊，我的女儿女婿他们有自己的孩子啊，看见这个小可爱每一天健健康康的成长啊，我们很简单啊，每天他们过来我们就挽一挽啊，抱一抱这个小可爱啊，但是到了他们回家，到了他们晚上啊，我们可以在家好好睡，他们就要晚上要起来了啊，他们要喂奶也好，要去弄他也好，他哭啊，他闹啊，你要去付上时间代价啊。孩子 baby 的健康不是天然而来的啊，都是母亲父亲付上代价而来的啊。这个爱我相信是从神而来的。当我们看见父母亲的爱，就让我们看见神的爱如何无私的临到人的身上。我相信这个也是恩典，这个是神给世人的恩典。很难想象一个小 baby， 一个刚出生的一个 baby， 一个无能无作的一个婴孩，能够健康平安的成长。如果没有这样一份无私的爱，怎么可能会出现，会生存下来？这个是神给世人的恩典。当然有人说，有很多，世上有很多人出生就没有父母亲，还是说他们的父母亲对他不好，还是说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忍受很多很多的痛苦，就是因为他有那样的恶毒的父母亲啊，让他的生命有那么大的一种的痛苦的经历。好像说哪里是神的恩典？当然，这个不应该归咎于神。不是神没有给人爱的一种的内在的一种的赐予，乃是人罪所带来破坏了这个恩典。罪让人自私，罪让这个社会不公义，罪使到这个世界充满了各样的仇恨。很多人被魔鬼撒旦所迷惑，在这个世界上面并没有真真正正让神的爱从他的生命当中散发出来，这是带着仇恨的来面对这个世界，甚至面对自己的孩子。当然这个是有的，我们要承认这个世界有太多太多解释的例子，但是不可否认，历史历代让我们看见父母亲的爱真的是要让我们来感恩的，因为这个是没有这样的爱，人是不可能健康平安的来成长。当然有例外，那这些例外也产生一个的结果。什么结果呢？人因为有不好的背景环境，我们说原生家庭啊 ，original family 哈，我们原本的一个的 家庭啊，会影响是怎么样一个的家庭，会影响一个人他的人他的一生，他的行为啊，他的品格，他的思想，实在是有的。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一些的败坏的事情啊？哪些做研究探究结果，很多都是因为他们的家庭的背景，他们的童年所经历的事情，来影响了他们整个人生的一些的改变。我相信杰哥的怎么说呢？几个的母亲啊，当他们怀孕生了孩子之后啊，杰哥的孩子在当中成长，实在是经历了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些的困难啊。比方说他玛怀孕之后啊，这个犹大虽然哎呀知道是他的是内疚了，但是我相信他也不会有任何的好的对待他玛，因为在当时的环境来讲，他不会接纳这样一个的人。所以你会想象他玛带着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他能够给他这个孩子一个怎么样的家庭的生活。一个拉合作为一个妓女，当他生了这个孩子之后，四周围的邻居怎么样看这个孩子，手指指点点这个孩子，哎呀妓女所生的啊，可能对整个的孩子的心理的影响是何等的大。他们的成长里面肯定是不容易的。乌利亚的妻子八四八，当他从大卫生了一个儿子，当他跟大卫发生关系，那时候他还是乌利亚的妻子的时候，神责备啊，神惩罚，让那个的孩子啊在腹中就死掉了。让他出生的死掉了。但是当他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就是这个所罗门。你想一想，当时大卫并不是只有一个的妻子，大卫有很多其他的妻子，也有很多的孩子。当这个所罗门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他所遭遇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背景？虽然我们没办法回到古代，但是我们可以 imagine， 我们现在看了那么多的电视剧啊，那么多的宫廷的争斗的电视剧，我们可以 imagine， 可以想象得到，所罗门在他的成长的过程里面必定不容易的。再说所罗门也不是说在哪里争取了一个皇位，也是他神赐予给他了。分别在哪里？分别是在当所罗门成为以色列皇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学他的父亲大卫敬畏神。所以有一天神向所罗门来怎么说呢，来显现吧，还是说怎么说呢，给他一个的机会啊，来向神求啊，你要求什么啊，你现在做皇了，你求什么我都给你啊！你向所罗门求什么？所罗门说，我现在是年幼的，我要管理那么大的一个国家，我需要是神你给我智慧能够去管理这个国家。所罗门没有求富贵，没有求权柄，他是求神所赐的智慧，目的是来管理这个国家。神介入他的生命的里面， 所以所罗门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他是一个把以色列人带到最高峰的一个的皇。这里要让我们看见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很多人在他人生的里面都在埋怨，埋怨什么？埋怨自己没有一个好的背景，埋怨自己的家庭，自己从小长大，可能缺乏了父亲的爱、母亲的爱，可能缺乏了什么样的物质的东西，可能在埋怨没有一个好的背景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不一样的结果是什么？很多人在他的原生家庭里面遭遇很多很多不如意的事情，调造了他的人生不正常，还是不好的一个的行为表现，甚至说他的品格不好。但是，一旦神介入了他的生命，他生命就被改变过来，整个的家谱的里面，每一个记载在家谱上面的人，他们的人生都并不是完美，但是都是有神自己的介入，以致到他们的生命被改变，能够合乎神所使用。这个就是恩典，这个就是神给每一个人的恩典。可能我们没有一个真正像别人那么好的一个的出生，一个背景，一个的机会。但是当我们愿意让神介入我们的生命的时候，神就能在哪里做工，把我们往后的人生改变过来。不管前面我们有多失败，多错误，多不好，一旦神介入了我们的生命，往后的日子里面，我们的生命就可以不再一样。这个就是恩典。我在想，其实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们都不会，因为不会，所以我们会犯错，对不对？你看，很多人为了预备一个的职业啊，一个的工作，读了十几年书，十几二十年书。但是当他真正进入他的工作的时候，他还是开始的时候还是犯很多错误。用我自己来说吧，我读大学的时候，我的本科其中一个本科是圣经科。然后后来我就再读神学院三年多四年，然后出来做传道人。你都不晓得，我刚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什么都不会，所学的东西原来跟我真正进入这个侍奉的时候原来有那么大的出入，犯了不知道多少的错误。但是你想一想，我们为我们的工作，我们读了那么多年的书，仍然要犯那么多的错误，不懂。但是你想想，在我们人生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上，就是我们开始的时候从来没有准备过。比方说结婚，有多少人说我去修一个课，读了四年，然后我才进入这个婚姻。可能说我有 dating 了十年了，让你的 dating 跟你的婚姻生活是两码子的事，不一样。当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进入这个婚姻的时候，我们完全不懂，所以会犯很多的错误。当我们当父母亲的时候，有没有谁要做父母亲的之前先修一个学位如何来做父母读了四年拿个学位 啊，然后才生孩子，可能没有，有一些好的啊，怀孕的时候就赶快去拿几本书来读一下，已经是了不起了。啊，当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完全不懂得怎么样做父母的，我们做错了多少多少的错误的事情。所以在我们人生里面，其实我只想讲一件事，我们所做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们都会做错很多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让我们的生命，让神介入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在这些的错误的里面，我们仍然可以有一个新的一个的开始。无论是你的工作，无论你的婚姻，无论你的教养孩子的方法，无论你的人生，当我们不要把眼睛注视在我们过去，我们是怎么样做错了多少的事情，我失去多少的机会，我们要问的是，我们现在愿不愿意让神介入我们的生命里面，以致到我们的生命在往后的日子里面可以过得不一样。这个就是家谱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不在乎这些人过去做过了什么好的不好的，神介入他们的生命的时候，往后他们的人生，往后他们的后裔的里面，竟然生出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出来。恩典是什么？恩典是不管我们现在的状况如何，神能够改变，神能够让我们因着他的介入，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影响了我们，也影响了我们的后裔。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一个当父母亲最盼望的一件的事情。我们看见很多的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都把所有的寄望放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哎呀，你要这样，你要那样，盼望把所有的自己做不到的都一脑子放在孩子的身上，希望后我们的孩子会成为一个怎么样伟大成就的人。如果你真的盼望这样的话，读一读这个家谱，你的后裔的里面会不会出现一个神所使用的人，就在乎你今天有没有让神介入你的生命，会改变你的人生。不是过去你是怎么样，那是你往后会变成怎么样，这个才是重要。母亲节真的盼望每一个母亲都能够享受孩子对我们的孝顺，给我们的爱。但是我相信每一个父母亲，每一个母亲都盼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好好的，能够成为有用的人，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人。怎么样做？从我们自己做起，唯有我们自己成为一个让神所使用的人，我们的后一代才可能被改变，也能够继续的承接这个从神来的恩典，能够做合乎神喜悦的事情。母亲节，希望我们每一个母亲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更多来思考的是，在我们人生以后如何的让神介入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当然也盼望每一个人同样的，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不在乎我们过去是怎样的人，只要你今天你愿意让神进入你的生命，你往后日子 就不再一样。希望我们从圣经的话语里面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提醒，我们就愿意学习，愿意踏出一步，让神来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低头祷告。是的，主，我们感谢你。母亲节是我们来述算母亲在我们身上的爱，他们所付出的，是我们应当纪念、应当感激的事情。但是我们也更知道，人间的爱是有限的，唯有从你来的爱才是无私，才是源源不断的能够流露出来的爱。感谢你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母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单只生我们、养育我们，更因为爱着我们的缘故，我们能够健康平安的来成长。为此我们献上了感恩，求主你纪念世上每一个的母亲，赐福给他们，保护他们，让他们在有生之年能够看见他们手所栽培、所教养的孩子们能够成为世界有用的人，也成为一个有孝顺的一个的人。也更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透过你的话，我们了解到、明白到，不管人过去是否是完美还是不完美，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只要当你介入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的生命才会变得有价值，才会不再一样。从这几个的母亲的身上，我们看见主你让这些从世人眼光看为不合格的人，竟然成为你降世为人的祖先，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个的事情。这当中充满的都是你赐的恩典，帮助我们，让我们体会主你的心意，让我们每天生活活在主你赐的带领的当中，让因为我们的生命有了你，往后日子里面不再一样，过去我们所犯的一切的错误在你的面前都能够被涂抹，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重新被你来改变，重新被你来使用。主，我们恭敬的把我们众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来使用我们，继续为着这个世界来祷告。这个充满了罪恶败坏的世界里面，需要主你自己的真理，需要主你自己的话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求主你就帮助我们每一个的信徒，让我们成为你手中使用的工具，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做光做盐，让这个世界因着我们的存在来认识主你自己。我们恭敬的来仰望、来交托、感谢、赞美你，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让你的话留在我们的心中。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